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16章21节到28节。马太福音第16章21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之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今天我们由神来的信息的题目是跟随主，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赖传道。
弟兄姐妹平安，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们得救以后，因生命的改变，人生的目标也改变了，人生的旅途使命也改变了。只有一个使命，就是跟随主耶稣基督，做一个忠诚的主的门徒。说到跟随者这个词，现在的网络社交媒体，跟随者有特定的意义。你可以在 Twitter、Facebook、YouTube 某一个媒体的账号，你注册它成为它的跟随者，就是 follower， 来表示你关注他，成为一个这媒体账号的一个粉丝。然后今天所读的经节，耶稣告诉我们，门徒要如何跟随他，不是做一个耶稣的粉丝，乃是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耶稣基督。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是要学习耶稣基督付出代价的。我们已经看到耶稣如何付上代价，他为了要拯救世人，上了十字架，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们如何去学习耶稣的榜样，背起十字架来完成他给我们的使命呢？那我们今天来仔细来思考，来看看这个经文能够帮助我们什么。旁边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您，赞美神你的恩典。主，你的话语是那么宝贵。主，愿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主，也使用我们今天，让你的话语，让听的讲者都能够得到造就。主，谢谢您，圣灵帮助我们打开我们心中不认识的。主，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你啊，这美好啊，神你自己的话语，还有更认识你，这是生命很重要的啊，你要告诉我们的一些信息。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耶稣在加利利开始公开传道的时候，在传道以后就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在他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吃饱了以后，很多人就要跟随他。耶稣曾经说过，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并不饿。又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看起来跟随主耶稣基督很棒啊，又吃又喝的。因此有很多的人就匆匆忙忙地回耶稣说，哦，我要跟从你，我要跟从你。可是他们自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所以耶稣基督告诉他，告诉这些众人，想要跟从他的人，他说，你们要跟从我是要付出代价的。耶稣在路加福音在14章28到33节当中，他用了两个比喻，让能够了解应该要先计算一下，然后再立志的来跟随他。第一个例子就是有人要盖一个高楼，在动工以前，他理当就坐下来计算费用，看能不能盖，能不能盖这栋楼。因为一旦动工了，便必定要完成，或者成为一个笑柄。同样的，当我们来跟从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就便无退路，不能半途而废。第二个例子是一个王，他要出征打战，在行军以前，他必须将将士兵丁比较敌情，如果觉得他的兵力不足的话，就不要轻易的去打仗，或者他必定要承担这个后果。跟随主耶稣基督也是同样一个道理的，我们要若跟从了主耶稣基督，就要进入战场，以罪恶征战，以试炼抗敌，以撒旦为敌的，千万不要靠自己的能力去上战场，要以众圣徒以同心协力靠主征战，要信心坚定，否则就要打败仗。然而不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一生仍然要以罪恶坑征战的，要以属灵征战的，那时候只能够靠自己去打战。所以啊，我们不能够只计算跟随主的代价，也要计算不跟随主的代价。你们知道吗？耶稣基督有很多粉丝的，但没有很多跟随者。因为跟很多的粉丝只想要舒舒服服的懒洋洋的躺在那里，让耶稣喂饱他们。耶稣说，你们要付代价。那些不想知道，也不想身体力行，亲自经历努力实践的那些人，耶稣说，这样子的人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要知道，要能够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是何等荣耀的身份，在今世就能够与主同行同工，在末日的时候要在神面前得奖赏。在今天是会科比首都的金节，我们从那篇金节里面，我们看到要跟随主有五个步骤。第一个就是需要，第二个是舍己，第三个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第四个是与主同行， 第五是生命，有关生命的事情。第一个步骤就是需要，每一件事情都是要从需要开始。人若没有这个欲望，没有这个需要感觉，要得到更好的生活，他就会留在原来的样式。若人人都是如此，说不定现在的人类还停留在一个原始的生活。有一个叫 Maslow 这个需求层次的理论，就是 Maslow's Hierarchies of Needs、啊、他是一个 Abraham Maslow 心理学家在1943年提出来的一个论文。他说人类有五层次的需求，第一个层次就是也是最基本的层次，就是生理的需求，就是说我们怎么生存下去。然后呢，就有安全的需求，再来就是社会的需求。这社会需求就是这个需要属于，用英文来讲比较清楚，叫 belonging， 还有被爱。第四个层次是尊重的需求，也就是说要被人家认同。最高的层次，第五层次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就是满足。换句话就是我们要做，我们要成为我的，就是 This is who I am meant to be。人渴望过了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就算这个四个层次的需求都被满足了，但是心灵仍然是空虚的。因此有人需要跟随主耶稣基督，他的渴望就被神赦免了。有人因为心灵空虚要跟随主耶稣基督，有人因为要有永生，要得到永生，要来跟随主耶稣基督。这些渴望，这些需求都是神所赐的，都是人的心灵的需要，但是只有神才能够填满我们的心灵的需要。其实只有罪人被神赦免了，得救了以后，才能够满足以上马斯洛的五层次的需求。当你得救的那一刹那，你就是属于基督的。接下来你被教会、被基督认同的，因着重生，你的生命改变的。这种改变，我喜欢用英文叫做 transform， 中文我们换成心意更新的变化。如此一来，你的看法就不一样了。你有神的眼光去看世界，你的价值观、你的世界观也改变了，你人生的目标也改变了，我们自我的需求，最高层次的那个需求也改变了。当主耶稣基督呼召我们跟随他，做他的门徒，我们就会渴望，我们有需要去跟随他，因为这渴望是门徒成长的一个种子。得救的人是属于耶稣基督的羊群。今天刚才诗歌里面说轻轻听，我们侧耳听我主声音，我们现在就来听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如何跟随他。他说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 就当舍己。这也就是跟随主的第一个步骤啊，第二个步骤啊。我们第一个步骤是我们要啊，因为需要能够愿意来跟随主。第二个步骤是舍己。那舍己的意思是什么呢？舍己有几个层次的解释哈。啊，第一个就是舍己 deny yourself。一般我们想到 deny 就是想到舍弃这个字，用它来表明啊放弃一些东西啦。狭义的意思就是表明我们不去做，就是或是放弃某些事或者是某些人。以为不开好车子，不买最新款的手机啊，衣服就是舍己。有些教会也提倡一个过一个简朴的生活，或者是禁食祷告的生活，就设定了所谓的舍己周，是要人过一个不要去寻求某些享受或是奢侈的生活的一个心情。通常是为了某一个善事或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有所贡献，但是这种舍己的方式只是耶稣所说的舍己中的一个很微小的一个部分。然而这个也很可能会让人家误会耶稣所说的舍己的意思。舍己不是为自己拒绝的一些东西， Not deny something for yourself but deny yourself。 我再说一遍，舍己不是为自己拒绝的一些东西。例如有人进食为了要减肥，那不是耶稣所说的舍己。那舍己是有一个目的的，舍己是为了神拒绝一些东西的。我用以下的旧约两个例子啊，第一个例子是在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八节这样说的：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沾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沾污自己。但以理是为了把神放在首位而克己，不吃王所设的美食。第二个例子是希伯来书所讲到的摩西因着信长大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的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你们看到摩西成为王子，他本来是可以享受这王宫中的一切荣华富贵和名分的，但是他选择了放弃享受，而愿意和神的百姓同受苦。舍己舍弃自己 deny yourself， 也就是说你不再属于自己了。你去看原文，有些英文版本是用deny 是用 disown。 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六章19-20节：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在你们身上荣耀神。耶稣基督他用他的宝血重价买了你，你不再属于自己，你是属耶稣基督的人了。耶稣基督对的要想要跟从他的人说，你若第一步愿意跟随我，那你就要认知你不再属于自己了，你是属于我的人。 当你把你的车子卖给别人，不单单把车子卖了，把车子的 title 也转为新的主人的名字，从此以后新的主人就拥有那一部车子。一样的，当你信主得救了以后，你把你们生命的 title 交给主了，你的生命是主拥有的，你只要安安稳稳地坐在主里面，由主来开你生命的车子，奔跑新的人生的道路。舍己就是涂抹自己，放下把主权交出主，并使神成为管理你自己生命的一个原则。这表示只有一次，就完全的把自己推下在自己的心中的宝座，让神坐在这个宝座上来主宰你自己的一切。这种生命主权的转移是舍己，这个舍己意味着在生活上每一个时刻对自己说不，对神说是，不断的舍己的生活，就是不断的赞同神的生活。舍己也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主成为我生命的中心点。我们已经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并且我们知道我如今肉身活着是因着信神的儿子而活，他爱我，为我舍己。所以舍己的重点不是在舍弃，舍己的重点它的出发点应该是说一个态度的改变，是我们不再以自己为生命的中心，而且愿意以神为我们的生命的中心，以如此来荣耀神为我们人生的目标，来做我们做决策的一个标准，以此的根基来决定我们对所拥有要拥有的取舍。我们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在几大概8年前的电影吧，Finding Nemo。Finding Nemo 这个卡通影片，不晓得你们看过了没有？你只要注意看 Finding Nemo 的影片里面，有海鸥在追他的时候，他那个一群海鸥的叫声都是什么 ？My my my， 我我我，什么都是我我我。如此这样的人，即便是你愿意摆出很多的代价，也不过只为自己，在神的眼光中不算为舍己。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如何跟随他的第三个步骤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有人说，我的十字架就是我的太太，我的丈夫，我的老板，或者工作压力和重担。不不不不，耶稣所说的十字架不是你们面对生活的挑战。要了解背起自己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要回去看耶稣讲这句话的背景前后文。这是上次讲到的时候有提到的，马太福音第16章16节，耶稣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彼得立刻给了一个标准的答案，基督永生的儿子。耶稣肯定了这个答案以后，就向门徒启示他来世上的使命，预言他要上耶路撒冷被杀。这个预言导致了彼得责备耶稣不要上十字架的道路，因为这是一个常人不能够理解的奥秘。 耶稣不是像一般的君王以牺牲别人的生命来成就自己的王国，反过来他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来建立天国，成为君王并带来救恩。不但能如此，耶稣也要他的门徒效法他的脚踪迹，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十字架的基本的意思，基本的意义是使命。耶稣基督赋予使命给每一个跟随他的人，这个使命的共同的内涵就是要荣耀神，服侍世人，爱这些他能够爱的，他周遭的，给他们神的恩典。这就是背十字架最重要的含义。我过去在芝加哥的教会有一位朋友，他名字叫小凤，还有他的先生，他们早年生下了唐氏症的儿子，因为如此他们就有机会来认识神，来相信神，因此得救。在过去30年的经历，许许多多的艰难，养育的特殊的孩子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他们学习把一切重担放下，交托给主，不再为儿子未来担忧，不再看重别人用什么样的眼光，用什么样异样的眼光来看我，来看他们。他不再在心里纠结来责备自己，乃是将荣耀归给神，因为儿子不再是他们的重担，也不是他们的羞辱，更不是他们的十字架，反而是他们经历神、认识神荣耀的标，这个标记。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跟随他的第四个步骤是与主同行。下一章，跟随主就是不再走自己的道路，要走主的道路，主走所走过的道路，与主亲近，与主同行。耶稣复活以后，门徒中有两位要往一个村庄去，叫做这个村庄的名字叫做马楚斯。他们在谈论相、对问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的亲近他们，和他们同行。这经文告诉我们，复活的耶稣基督要门徒如何跟随主呢？就是要与主亲近，与主同行。请问大家，你邀请耶稣基督在你每日的生活当中吗？你邀请主耶稣基督在你的计划当中吗？你在度假的时候邀请他与你同行吗？你是否曾经感觉到你所做的一些事情上面，你邀请主跟你同行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尴尬？你会在人生的道路中向主耶稣基督说，主啊，你就先停在这个地方，让我自己先行往前走，等我有空的时候我再回来接你，一起跟我同行。你会如此做吗？跟随主的第五个步骤，要切信，要为主上生命，并得找生命。反过来说， 赚得全世界就赔上自己的生命了。这个经文是我们刚才读的，因为要还要救自己的必上生命，还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到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能够拿什么换得生命呢？这个经节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这要告诉我们，在人生选择的人生的旅途的一些决策之前，你要了解25节到26节里面的经文。这个关键是在哪里呢？这关键是在于我们认识什么是真正的生命。什么是真正的生命？传教士 Wellen McDonald 他讲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一个名叫做 Pat 在纽约市的街上在行走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强盗拿着枪对他恐吓着说，你要保命还是保钱？然后 Pat 回答，他说，把我的生命拿走吧，因为我以来我是需要钱的。这告诉我们，有些人珍惜了金钱超越了珍惜生命。但是即使我们能够获得财富、荣誉、地位、权力，他们所想要的一切、其他的一切，但最终的死亡会把他们从我们手中拿走。如果我们有两个生命，那我们也可以，也就可以把一个生命就献给神，另外一个生命就献给来追求世上的荣华富贵。但是不幸的是，我们只有一个生命，我们没有时间去经历所有的事情，然后再就做出决定的。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必须做出正确的决定的，否则的话，我们走上的道路是不回之路。如果我们为自己而活，我们将会失去一切。但是我们为主耶稣基督而活，我们将会得到神的国。这种态度建立在我们对一个属灵定力的一个新的认识。当我们看重属世物质的感官的这样子的生命，他们就成为我们得到那永恒灵性内在更有意义的价值的真生命的障碍。反过来说，当我们能够舍弃先前次要生命的要素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抓住，真正的抓住那真正的生命。我们会以为现今肉体所能够看见的物质感官就是生命，事实上这是生命中的次要的。真正生命永恒是属于永恒的、属灵的、有价值的、有意义的。我们常常搞错那些次要的要素，我们就把它当作生命的核心，不知道哪一些是次要的，不知道那些是才是次要的。所以我们紧紧抓住这些不次要的，当我们紧紧抓住这些次要的时候，我们就会忽略了那属于真正生命的以至于失去的宝贵的生命。如果我们太看重物质，我们就会轻忽了灵性；如果我们太在意今生，我们就会忽视永生永恒；太在意我们的欲望，我们就不愿意向神诉苦；如果我们太爱自己，爱自己，我们就少爱别人了，就甚至少爱神。反过来，我们把这些次要放在一边，就能够掌握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如此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生命。这关键在哪里呢？ 关键就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认识神，因为认识神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了解什么是真正的生命。当我们了解什么是真正的生命的核心，我们才能够做出正确的价值的判断，这样我们才有正确的心态，正确的观点，做出正确的决策。最后，跟随主至终有奖赏，在后面的经节就是27节这样说，人只要在他的父荣耀里同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在罗马书14章12节也这样说，这样看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把我们自己的事，在世上的事来交向神来交代的。这两节告诉我们，在末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不论你是主耶稣基督跟随者或者不是主耶稣基督跟随者，都要见主面。如果是你是主耶稣基督的跟随者，你必得奖赏。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为主牺牲生命，像某一些宣教师或者是付上重大的代价，而是你是否在日常生活中愿意放下一点点你的潜力，例如节省上网络的一些时间用来与主亲近，是否你能够多专注一些天上的事而不是专注地上的事，是否你能够关注儿女的德性跟属灵的造就多于18般武艺的栽培。我请问你们大家，你是主耶稣基督的粉丝或是跟随者？你喜欢在耶稣基督的媒体上面按赞，在 Twitter 上说我是跟随者，还是你是听到而且行道的人吗？不要只讲我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我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讲多了会有声音告诉你，你用这个字跟随者这字，你根本不知道这个字的意思。今天的经文告诉你，这不是谁告诉你，这是我们的主，宇宙万物的主宰的主，要告诉你跟随主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若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凡为我舍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在主来再来的日子，你必得奖赏。我们一起来祷告。满有恩惠、满有慈爱、满有怜悯的上帝，谢谢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的粮。主啊，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门徒，让我们能够紧紧地跟随你，常常与你亲近，与你同行，一生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为你而活。让我们的一生能够见证你，荣耀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好，我们现在来听我们的回应诗歌。
不再是我，是主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耶和华赐福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恩赐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直到永永远远。阿门。